中国知名短视频平台快手11月初传出完成战略融资，获得官媒北京广播电视台入股 1%。 该公司大股东北京华艺汇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仍然持有其余的 99% 的股份。虽然这个消息引发了热议，亦都一度带动了上海 A 股港电板块的应声上扬，但是相关报道在微博以及中国境内网络几乎是全遭删除。快手并非是第一家获得官方资金是注资的网络平台，企业资讯平台天眼查数据显示，另一家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早在去年就获得北京市文化发展集团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网投中文科技有限公司入股 1%。 虽然未获两家的民企证实，但外界质疑官方的 1% 持权是为了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特殊管理股权。此外，因为大幅扩张而备受瞩目的官方供销总社11月8号亦都传出了入股中国网购巨头苏宁易购，成为了持股 39% 的第一大股东。这个交易案还推升了苏宁易购股价是连续四日走涨，其中两日涨停死锁。不过苏宁易购11月9号公布澄清，官方注资传闻不属实，各有资金入股民企的传闻期内有字。《华尔街日报》是早在5月就报道说，中共考虑到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向政府释出 1% 的持股，以便官方能够对民企的内部决策发挥直接的作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该个措施旨在是确保企业遵循政府的总体政策方针，被视为是2021年官方重拳整顿网络科技之后准备适度放宽监管的配套措施。官方除了入股民企之外，还有合资的公司合营的模式。各资背景的电信商中国联通11月2号宣布同网络巨头腾讯合资设立新的公司，以从事内容分发网络以及是边缘计算业务。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显示，这个合资案早在10月18号获得无条件批准。另外一家的电信巨头中国移动亦都是同茅台以及是京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分别推进了智能酒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智能城市数字政府等等。一系列的官民资本运作引发的舆论热议，毛泽东时期风行的公司合营是否有了新的 2.0 版。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分析，这些交易案虽然难排除政治的意涵，但是就联通以及是腾讯的合资案来看，公司合营各展所长亦都互蒙其利，倒亦都是无可厚非。
这个业务其实很简单讲，它就是要让你使用者的网速加快。腾讯它需要这样的服务，联通它。
梁思源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内容分发网络业务其实是很简单地讲，它就是要让你使用者的网速是加快。腾讯它是需要这样的服务，联通它可以利用这个的合营公司去扩大自己本身在 CDN 的业务范围，他可以再去卖给其他的内容供应商。但是他预期中共以举国体制整顿经济或者是能够解决短期的问题，但是长远来看恐怕是无助于中国和西方市场导向的商业模式竞争，或者是累积科学以及是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公司合营救济指的就是1950年代中共建政的初期发动五反运动斗筹打击私人工商业，以逼迫系企业主系因为经营困难而任由政府接收他们的股权或者资产的政治手段。位于台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士陈永发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下》里面系描述，在这些所谓合营企业当中，中共不单止是取得人事任命、经营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等的大权，更加是要求工人组织工会。针对中大型企业的并购，当时的北京当局曾经形容为是摘苹果，一粒粒是放入这个集体经济的果篮里面。而逐行逐业的改造中小企业的手法则是被称作为是采葡萄。在最后， 中共在1956年的1月15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在20多万人的见证亦是锣鼓声下，宣告中国民营工商业主的阶级死亡。虽然公私合营的概念普遍引发负评，但是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认为新旧公私合营制是恐有差异。台北学者梁书桓认为，新制采合资开公司代表着官民共掌财务亦是营运，过程应符合商业规范而非官方单独的决策，这个同旧制放任官方侵吞民企的资产的本质不同。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的研究员黄国臣则是分析说，近期的合资案延续去年的网络反垄断以及是资本无罪扩张精神，亦都符合中共所谓的国有企业混和所有制的改革，亦就是说透过国企和民企的融合，意图打造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引导科技业脱虚向实，以追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号召的共同富裕。黄国臣认为，习近平是效法毛泽东时代的范例，以带领中国跨越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亦就是中国因为制造优势是达到一定收入水准之后，它是因为新增长动能不足而停留在该国经济水准的困境。
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已经到一个瓶颈，能往它过去习以为常的历史去找。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大陆现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习近平只能往他过去他们以为经常的历史去找，这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习近平特别强调新，意思是说我不是完全变成国家主导或者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国家跟市场的结合。位于台北熟悉两岸产业运作的金富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则是表示，相较于国际政治的灵活博弈，从经济视角切入才能够准确地掌握中国相关的政策背后的战略思维。他表示，全球近年政经局势骤变，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运作并非是被认定为是最佳的典范，就连美国也都开始转向大政府主张，例如美国政府针对半导体或者能源产业已经是制出了补贴，以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商业模式。反观中国，民营互联网企业虽然大幅地扩展，却是衍生贫富不均以及大型企业涉及的政商勾结等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个就造了官民合资的新模式因此而应运而生。丁学文分析，中共推动国进民退、公营合营，终极目标就是要主导国内经济的秩序，以抗衡美国的经济实力。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资本运作架构的对抗，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也正在往大政府的角度走。
丁学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其实是美中两个不同的资本运作架构的对抗，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也都正在往大政府的角度走，所以中国只是利用美国人交给中国的资本运作方式，让国营企业跟民间企业透过合资或者是资本运作的方式，去形成一个在未来十年能够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除了公私合营之外，中共在二十大之后频频出现重回计划经济的迹象，例如官办供销社重新扩张，而且是受到了官媒的推送，或者是各地踊跃开设国营食堂。位于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这一系列的新举措都呼应了中国国务院四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未来从大型企业的发展策略到全国物资的供销亦是定价，都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影子。由于公私合营制不涉及外资，林和立表示这个符合习近平对内循环的偏好。他说11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跟住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都显示中国富豪的身价正在是缩水，相当引人关注。其中福布斯调查发现，今年上榜的前100大中国富豪的总财富同比下跌了 39%， 是该个榜单是发布20多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虽然中国富豪财富缩水主因为疫情以及全球经济衰退，但是林和立预测未来公私合营之后， 中国恐难再出现亿万富豪或者顺势达成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的主张。中共若然实施公私合营新制，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对此林和立表示仲有待观察。丁学文则是正面看待，他说新制有美国自由经济的优点，但是没有剥夺民产的缺点，而且资本运作用来是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不过现时返回到台北曾经在中国经商20多年的台商廖金章却是持负评，他说中国经济3年来未走出防疫封城、缺电等困境，公私合营新制令到政府扩大介入绝对不可行。
如果行得通了，当时中国就不会财政崩溃了，当时邓小平就不用改革开放。
廖金章对美国将表示，如果行得通，当时中国就不会财政崩溃，邓小平就不需要用改革开放，国企是没有效率，大家是铁饭碗，就是因为这个路已经是走不通，才会改革开放。廖金章曾经是自媒体批评习近平而遭到官场约谈，他今年是返回台湾。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志亦都对美国将表示，公私合营强化政府控制恐怕是挑战市场的自由运作，不单止将会削弱民间资金的投资动能，尤其是政治风险衍生的不确定性，令到外资担心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成为中外资竞争之下的牺牲品而选择撤出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麦冬台北报道。